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嚟紧嘅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就是我阿雪，
我是宇轩，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就叫做《他追寻自由能得到吗》。过去每当现实让我感觉到压抑嘅时候，我总系想暂时离开，偷离。我会规划各种嘅旅行，去寻找片刻的自由，但现在无论身在何处，我都感受到自由。这个是一位欧洲的白人男子，他叫德若，他分享的人生的故事。他就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会改变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德若追寻自由他得到吗。以下的内容就取自名慧之窗。我叫德若，是一名男子，欧洲的一位白人男子。我的爸爸是工程师，妈妈是药剂师。我们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尽管是这样，我生活并不典型。我来自塞尔维亚，出生于1963年的南斯拉夫。那阵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黄金年代。至少我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完成一些伟大的事。我最早探索的是科学。小学的时候，我订阅科学杂志，开始亲手做实验，组装电子设备，独自用好几个钟头才解决到问题。家人都相信我会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我就没有这样做。青少年的时期，我开始写诗，我组乐团组队，我担任主唱和打 bass 打低音。我英俊聪明，不轻易妥协，好有潜力成为摇滚的明星，但我没有这样做到。在服兵役期间，很多人都放假去找些事做，但我就只会去图书馆，总是带着一大堆书回去宿舍收架。去伍之前，我完成了人生之中第一部的小说。那年我只是得19岁。在回到家之后，我继续为梦想而日夜地努力。我一直相信自己具备成为一位作家的条件，但我没有因为这样而成名和出名啊。去到24岁的时候，我堕入爱河了。虽然之前没有几多恋爱的经验，但我一眼就看到和明白到，他就是我想共度人生的另一半了。我们两个结了婚，很快就有两个小孩了。自此之后，为了养活家庭，我不得不放弃我的梦想。我要做着普通人的工作，要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我希望用文字改变世界。在现实的消磨里面，时间过得真是飞快，小孩很快渐渐长大，我熟悉的世界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充满民族的冲突，战争爆发，一些不公不义的事令到我很伤心伤透了，但我就无力去改变任何事。我变得尖锐，变得偏激，还充满愤怒，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在某个很痛心的时刻，我怀念回我年轻的时候想用文字影响世界的那个自己，所以我决定再试一次，从拾起写作。去到40岁的时候，我完成了第二部小说，我被一间大出版社出版。这件事为我带来了渴望已久的认同感，我将它视为改变世界的最后一次的机会，所以我继续疯狂地写作。去到43岁，第三部小说终于都出版了，我又接连写了几个剧本，我很忙啊。然而当我视线离开个 keyboard 键盘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好。仇恨、谎言、欺骗依然无处不在。我睇住自己成长嘅国家一步一步走向终点，最终成为历史。亦都睇到好多人喺冲突同埋对立之中彼此去伤害啊，而我就乜嘢都改变唔到。如果我冇办法改变呢个世界，我如何同呢个世界相处呢？就系咁，去到一次 一个寒冬的街头，我与一位陌生人相遇。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到欧洲一个城市出差，那里举行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会议，整个城市戒备森严，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游客就在狭窄的街道里面穿梭，喧闹喧哗里面一个画面引起我注意。
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他双腿盘了，闭住眼睛，神情平静而祥和，仿佛街上的纷扰和摄氏-20度的寒冷天气与他毫无关系。我的目光被他吸引住，他的朋友走过来，从他的口中我得知，他们念的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修炼功法，很多人也都因为修炼改善了健康。这样的一群人呢，正是在中国遭受迫害，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虽然我对精神层面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是很关心人权的问题，于是我多谢他，亦都收了单张了。突如其来的危机让我再次打开这个传单，接住来的两年我没有看那张传单，我总是呢生活在忙忙碌碌之中。特别是我的妻子，她怀疑自己得了重病，体检结果呢亦都让人震惊，她被告知呢是末期肺癌。她的父亲亦都死于同一种的疾病，我们知道西医无办法治愈。在绝望中，我想起了那个寒冬的街头，他们是不是提到呢，在中国有很多人通过修炼而他的重病得以治疗。那个修炼的方法叫做什么名呢？我很幸运在个柜桶里面再次找回这个传单。这个时候我想起那个功法就是叫做法轮功，抱住最后一丝的希望，妻子和我呢开始修炼法轮功，同时我亦都开始阅读转法轮。我完全咁震惊，在书中用的是现代的语言，直接而简单，并有科学的佐证，我对世界的看法呢立即亦都开拓了。我非常之兴奋，一夜之间就看完整本的转法轮，并继续呢就阅读其他法轮功的书籍。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之后，妻子发现医院的检查结果呢是错误，她很健康，她不需要修炼，她亦都停止了修炼，但是我一直继续修炼到现在。我选择继续是因为多年来困扰我的很多的问题，我都在书中得到了新的理解，我亦都重新思考应该如何同这个世界相处。
究竟德阳他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吗？德阳就说，在修炼了21年之后的今日，如果有人问我收获了什么，我会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种富有不是物质上的，而是身心状态的彻底蜕变。我拥有了无比健康的身体，以及青少年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充沛的精力。面对任何现实危机的时候，我可以保持绝对的平静、理智的心态去应对。我获得了古今哲学家和现代科学家，他们都苦苦追寻的关于宇宙和生命本源的答案。或许有很多人会认为听起来很不切实际，但事实上真正的修炼者是非常之理性和很踏实的，因为我不再是过去那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联想家，我的生活变得极其简单，焦虑亦都不能够可以再左右我了。我曾经被外在世界的变化强烈地牵动住，而今世界没有改变很多，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完全变了。那些曾经让我很焦虑的事渐渐不能够再左右我。过去每当现实令到我感到很压抑的时候，我总是想暂时去离开。例如夏天来临的时候，我总有一股想逃离这个城市的一份冲动。我会开始规划各种的旅行，去寻找片刻的自由，然而大多数计划都会因为时间、 金钱啊等等的因素而没办法实现，反而使到我更加感到失落，有时仲会感到沮丧。但而家唔同啦，我唔需要逃避任何嘅地方，无论身在何处，我都感觉到自由，因为我理解到自我往往系一个人生命之中最大嘅负担。当你放下咗对名利嘅执着，真正嘅自由就不期而至啦。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嘅话，如果我有能力改变过去的任何一件事，我会选择让所有的挫折、失败和平凡都保持原样。除了一件事，就是我绝对不会再将那张传单在我的柜桶里面白白沉睡了两年时间那么久。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焦虑的现代社会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其实都隐藏着一个寻求真相的探险家。当你愿意迈出这一步、那一步的时候，你最终找到的或许会远远比你当初所期盼的更加伟大。一样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寻求心灵的自由是很多人的向往，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心灵。你心灵是得到自由，你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任何的境况，你都是自由。自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包括压力啊、精神方面啊、工作方面。我们以为拥有很多物质就是自由啊，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是内在那份自由。
今次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今日题目，他追寻自由能得到吗？接住下来，我们又来分享另一个真人真实的故事，就是来自台湾的 Cindy 苏辛迪。 Cindy 在细个的时候被霸凌，她大学毕业之后远赴英国留学，留学之后就从事国际贸易，未到20岁就已经拥有高薪和厚职了。但是他过的这些日子总是令到他感觉到很不踏实，外在的物质、外在的人事、人物、地位、财富、男朋友都有了，但是他总是感觉内心总是有些不踏实。所以接下来我们又分享一下 Cindy 苏辛迪他的真人真实的故事。苏辛迪 Cindy Su 今年50岁，她来自台湾苗栗出身，她留着一把长的头发，谈吐活泼而开朗。她曾旅居德非，从事国际贸易的工作，她亦做过珠宝设计师和国际商业活动策划人。她的履历横跨多个国家和多个行业，未到20岁，她就已经过着高薪名牌、频繁出国的国际化生活。然而这些光鲜的经历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伤痛和创伤。作为一名在国际贸易和商业策划领域打拼多年的专业人士，很多夜晚他在其他的地方异地酒店醒翻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究竟是谁。 Cindy 他记得很清楚，同年某一些年，他在痛苦之中度日如年，那些时间成为了他的阴影。小个的时候， Cindy 曾经经历过大约7年至8年严重的被欺凌和霸凌。他说，我是那种有很严重创伤症候群的人，我会觉得人类很恐怖、很邪恶，没办法去相信其他人。那段经历亦都让佢对人产生咗怨恨。Cindy 话：点解要咁样害我？点解要咁样对我？嗰种恨系解唔开嘅，亦都因为心理受咗好重嘅创伤。佢从小学2年班、小学3年班就开始不断咁样发噩梦。Cindy 话： 我成日都梦见被伤害的恐怖场景，他经常在梦里面在那里尖叫大叫，叫到惊醒了。然而 Cindy 不想让他的家人担心，他从来都没有跟家人讲及这些事，他很努力在人前面扮演了一个正常的人，他将真实受伤的自己一路都封闭隐藏了。Cindy 说，我好像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正常的我，一个是被伤害的我。毕业之后的 Cindy 拥有源源不绝的财富，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远赴英国留学，他前往北非从事国际贸易，因为能力出众，年纪轻轻就晋升了做主管。当时的他只是二十几岁，已经拥有高薪厚职。 Cindy 说，呼吸就有钱吹埋嚟啦，而且收入仲非常之咁高。年纪轻轻嘅佢不知如何对待源源不绝嘅财富，于是佢开始享受物质嘅生活。Cindy 话：我开始买嘢，成万蚊嘅套装一套一套咁买，可以喺一个钟头之内碌咗五万几蚊嘅卡数。但系我每碌一笔，我嘅快乐开心只系大概维持五分钟。之后就要再买另一套，又碌一碌一两万蚊。当时的他令到周围的亲朋好友都非常之羡慕，他们个个都说高薪、头衔、男朋友、party、派对、旅游应有尽有。然而这样的日子却令到 Cindy 非常之感到不踏实，甚至不快乐。他说有时去到世界各地出差，在酒店或者饭店里面醒了的时候，突然间就会懵了、呆了。他就说，我现在在哪个城市啊？有时甚至在喝了酒之后，他会突然间失神，都说我是哪个啊？我叫什么名啊？财富并没有为 Cindy 带来真正的快乐。 Cindy 发现自己虽然忙着完成所有的事情，但却始终不知道人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在名利场上，他见证了很多人性的丑恶。 Cindy 说，在商场上面，Cindy 很早就见识到人性的丑恶面。由于晋升速度很快，他无端端就成为了同事盗贼和内斗的目标之一。高层的权谋、职场的贪腐，令到 Cindy 感觉到疲惫不堪。后来他甚至经常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他感觉到仿佛他两只手都沾满了鲜血和一些铜钱的透钱味，怎样洗都洗不掉啊。为了逃避逃离这种很复杂的名利斗争，他毅然辞职 quit 了份工，专行学习珠宝的设计。凭借他的天赋，他在比赛之中崭露头角，但他没有想到设计界同样充斥着内定的利益和交换。当评审私底下透露，原本第一名是他的，最终就因为内部有操作而改变了结果，他不是第一名了。他彻底感觉到很失望，他怀疑这个世界上面还是不是有真正的存在一方净土呢？究竟 Cindy 可不可以找回他心灵真实的自由呢？面对着人间的丑恶、人性的恶，有一次的偶然的机会，Cindy 在网络上面突然间浏览到一位教授的一个影片。在这个影片的最后，这一位教授突然间盘腿打坐，他还结起佛家的手印。那一个瞬间， Cindy 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忍不住转头跟他的先生惊叫，这个是佛手啊。这一份特别的触动驱使到他主动去接触法轮大法。当 Cindy 开始静心来阅读《转法轮》这本书的时候，他很意外地发现很多过去没办法解开的人生谜题都得到解答。更重要的是，过去很多年始终没办法化解的恨竟然一滴一滴地消融了。他意识到人生之中的苦难和恩怨都有更深层的因缘关系。 Cindy 说，那个恨啊，那个怨啊，在去读转法轮的时候，好像一层一层就被消灭走了。过去因为童年的创伤 令到 Cindy 对人处处都有防备心，佢唔愿意同人深交。而家佢开始学会体谅人哋嘅唔完美嘅地方，佢理解到旁边嘅人嘅恶意可能系源自于佢哋成长嘅环境，因而佢开始放低咗心中嘅防备。身边嘅人都开始越嚟越多真诚嘅朋友出现啦。随住修炼嘅深入，佢逐渐体会到，其实得失都是各有因缘，强求不来的。他曾经和爸爸因为家产的分配而僵持了多年的心结都开始解开了。Cindy 还学识了顺从和倾听，这个令到原本很紧绷的他和爸爸的关系，父女的关系重新出现回和乐。爸爸亦都由衷咁样称赞佢嘅转变啦。Cindy 话：我放下之后，反而觉得个心自由啦。呢一个就系佢经历嘅放下、和解同埋自由。古人话：欲不得，不成器。对于 Cindy 苏辛迪嚟讲，佢走过国际贸易嘅浮华，佢经历过珠宝设计嘅角逐，而家佢终于都豁然开朗。人生的痛苦和挫折，其实就好像打磨宝石的过程，是在这里成就着一个更纯正的生命。如今的他依然活跃于国际商业和珠宝设计的领域，同时都成为一位内心安定、懂得倾听的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女。他自己就形容说，真、善、忍就好似黑夜里面的一粒极星，即使天黑了亦都知道向着哪一个方向去行走。真正的桃花源不是在外面的世界上，只要遵从真、善、忍，心中自然就有一片世外桃源。
Cindy 修炼了法轮功之后，能够将他以前的怨恨，他怨恨那个根一滴一滴、一层一层地被消灭，他真的可以做到放下、和解，然后得到最终的自由。
讲到这里，今天时间到了，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拜拜。